开始吧，郭师兄，到点儿了啊。
好的，上一次说到了，德克西望的这个六入的深入，开源经文吧。
今天应该是深入，今天应该是深入。
好的，好的，那讲的还不算太快呀，深入希望。深入虚妄，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事多，热者从冷；若热攻盛，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合觉之处，离于觉知，涉事若成，因于劳处兼身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机中，悉此尘相名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尾顺二体，毕竟我离彼离合尾顺二尘，毕竟无体。这个地方开始说深入虚妄了，这反正是格式差不多，把这个经文顺一遍。假如说啊，有一个人呐、用冷手碰到了热手，假如说这个冷手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冷，那他碰到了这个热手之后呢，这个热手啊慢慢的就开始变凉了，然后呢，假如说这个人呢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热，然后呢他这个冷手碰到了热手之后呢，这个冷手啊就慢慢的变热了，就是看这个是冷宫多啊，冷室多啊，还是热室多啊，热宫多啊，就是这个。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这是第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若冷室多，热者从冷，若热攻盛，冷者成热，就是这两个，就是看看它是怎么样了。那么就是这样就可以知道呢，就是说的这个触啊，触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两个相合之后的有这样一个觉，就是合觉，就是这样的一个触，这样的一个触的这样的一种的感知呢，显于什么呀？显于就是离，你有一个离，你有一个离，再有一个合，这样的话呢，离了之后再有一个合，这样的。你就知道哦，我冷啊，我热呀，就是是这样来的，就是这个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触呢它离不开什么呀？就跟声音离不开动和静一样，触呢它是离不开离和合的，它是离不开离和合的。这就叫做如是以此合觉之处显于离之，涉事若成。涉事若成就是两个，就是要来回交替啊，来回交替。涉事若成就是要来回交替才行的，来回交替，这样的话你才会有，就是一会儿离一会儿合，这样你才会有这种触。这样就像是手似的，两个手啊，一个冷一个热啊，就是这样啊，它得有一个差别相啊，这个差别相就属于是离，有一个合，有一个离。就是涉事若成，因于劳处兼身于劳，那就是说的是这种的，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多余的这种的处兼身于劳，就是你这个能觉知的这个触觉和你所觉知的这个冷和热，这都是啊菩提邓发劳相，就是这都是虚妄的，这都是虚妄的，就是说就像是这个瞪久了。看着那个有空花一样，这也都是虚妄的，都是我们错觉，都是我们的错觉。就是这个处是因为认假作真，所以变成了牢处，它牢了我们的心啊，牢了我们的心。所以说，兼这个能处，兼那个所处的那个觉受，它都是菩提邓发劳相，都是菩提邓发劳相。这是第二句了。如是以此合觉之处，离于显于离之，涉事若成，因于劳处兼身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这是这一句，然后再看后面这一句，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就是说啊，因为啊，就是离和合这两种虚妄的尘，它有不同之处，它有不同之处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对这个地方认假作真，认假作真，然后又是要去认它，就这样就显发出来了一个触觉，显发出来这个触觉之后呢，又对于这个就是离开的什么，又对于离开啊和合上啊。这样的一种的妄加分别，就是发觉其中之后呢，又认假作真，妄加分别，就是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触觉性。这个知觉性实际上就是触觉性，它这个知觉性不是指的思想，而是指的是身体的知觉。哦，我的身体恢复知觉了，对吧？我的身体原来冷的僵冻了，都什么都抬不起来了，到了雪山的那种的，然后从雪山回来了，它就恢复知觉了。这个知觉就是说的是触觉，就是深入虚妄的这个触觉啊。就是这个触觉。 自知觉体离比离合委顺二体，毕竟二尘，毕竟五体。这个身体啊，这个身见呢，在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说的总是妄认这个身呢、啊、是自己，总是妄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呢，根据离和合呢，就有了委和顺。比如说是人家打你一下，这就是委了，这就是委了，疼啊。人家要是给你按摩按摩，或者是人家不碰，就觉得舒服了，这就是顺呐、啊，这就是顺。所以说这个离合造成了这个委顺，所以说离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委顺，离开离合或者是离开委顺，这个毕竟无体，就是这个啊，你要是就是说的是没有这个离和合，没有感觉到知冷啊知热呀、啊、这些的话，你要是就是说的他就根本就谈不上有这个触觉。这个触觉的显示就是这个身呢、啊、身体的感受啊，都是在于就是要么离要么合，然后产生了跟你就是要不顺着你啊，你就可能就是当时就不顺着你的时候，你都不觉得有这个身体，一委了你有这个身体的感觉了，就是这样，这样才显发出来的，也就是就是深入的，就是这个知觉体，它是离开了这几种，它无法显发，它的显发就是在这顶上，要么离，要么合，要么委，要么顺。嗯，回复完了啊，没事，嗯，没事，我也迟到了一分钟啊，再接着往下看，看到哪儿了？这一段有问题没有？这一段有问题没有？对对对对对，现在正在说着，这个深入虚妄，若何时来，把这个标点符号要改一改。何时来，离当一面，亦复如是。若从根除，下面的这个就是说了，就是说的是离开了这个离合呀、委顺呐、啊，毕竟无体，这就是身的知觉性，身体的知觉性就是深入啊。然后呢，下面就驳斥了，这个深入呢，它也不是觉，也不是它也不是离合，它也不是从根来的，它也不是从空生的，跟上面的这个格式是一样的啊。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委顺有，不于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何时来，离当以灭，云何觉离？委顺二相也复如是。若从根出，必无离合委顺四相，则汝身之原无自性，必于空出，空自知觉，何观汝入？是故当知，深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就是从三个条件来说的，不是从离合来的，不是从根来的，不是从空来的。就是为啥呢？如果是行，谢谢。前师兄提了，如果是这个为什么呢？如果是从离合来的话，那么当合的时候的话呢，合的时候有这个触的时候，那你离开了这个触就应该没有，实际上离开了你感到空空荡荡，原来有一个人他掐着你的肉，你离开了这个掐，你就知道了，哎呀，你的肉不疼了呀，你就不应该有不疼的感觉啊。所以说合的时候有的话离应该灭啊，为什么还会知道哎呀他不掐我了呢？怎么会有这个觉离呢？同样的就是说的是，如果是离的时候有的话，那合的时候的话就应该灭啊，但是合的时候你还知道啊，所以说离合它就是不是从离生，不是从合生，同样的也不是从顺生，也不是从尾生，就是说的是因为你离合尾顺的时候的话你都能感知得到，所以说不是从离，不是从合，不是从尾，不是从顺生，这是从这一个，就是从这个相上来说的处，就是说要么是离，要么是合，要么委你，要么顺你，就是说不是从这四个，因为它委和顺你都能感知得到，所以说它不是从任何的一个单方面而生出来的，这是这一个。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个触觉，也就是身体的知觉性，是从根儿生的吗？当然不是啦，身体的这个根儿算什么呀？假如说只有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尸体，就像一块五花肉一样，它是无情的呀，它是无情的，它怎么能够感知？哎呀，冷热，它怎么能够感知这个呢？它如果是一个根，它从根生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是根，不过就是那一堆肉，它不应该有这个知觉性啊。它是无情之物啊，无情之物怎么能够从无情之物中又生 生出来一个有情的感知呢？还有情还会感知到顺和逆呢，顺和尾呢？所以说啊，就是说它也不是从根儿出的，也就是说从根儿出的话呢，它就不应该有这个理和为顺呢，它就是一块肉嘛，它就是一堆肉嘛，它怎么会有呢？怎么会有这样丰富的觉知呢？不会有这样丰富的觉知，就是说从无情中是生不出来有情的感知的，嗯。所以说这就叫做如身知并无自性，也就是说那你就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知觉性了，你就像五花肉一样麻木的摊在那儿，不应该有任何的觉知之性，不会那么灵妙的觉知，哎呦冷了，哎呦热了，哎呀疼啊，哎呀痒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不会了。所以说它也不是从根生的，这就是不是从离合尾顺生的，这是第一个，不是从这个相生的，因为它这几个相它全部都能感知得到，所以它不是从相生的，它如果从相生的，那其他的相它就不应该感知得到，它也不是从根生的，因为根是无情之物，它如果从根生它就不应该有知觉性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它也不是从空出的，如果是从空出的，那空字是觉知，怎么会凭啥你知道呢？关你什么事呢？又我空字知道，我关你什么事呢？讲的像生物，前面的应该是这个格式吧，我觉得还算好理解吧。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觉知性啊，它是什么呀？它是虚妄的呀，它是怎么个虚妄的呀？就是说它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说它这个不是从这个离合来，不是从根来，也不是从空来的，你不能说它是有这种的，就是这有就是说从任何一个地方来的，就是说所以说它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非自然性它也不是就是什么就是空的就来了，它必须要有离合呀，必须要有这个尾顺呐、它才能够有啊，它也没有离开离合尾顺，没有离开根，没有离开空啊，所以说啊，它也是也不是就是空的，就是平白无故的生出来的，它不是平白无故的生出来，它也不是从任何一个你能知道的这几种条件中生出来的，所以说它是深入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一段说的就是说，尤其是第二段，就是驳斥了三个驳斥，就是跟前面的应该差不多。不是从离合尾顺来，不是从这个就是这些相上，就是处所能处的这样的觉知的这些体现的这些功德相上来，不是从这个上来，第一个不是从这儿来，第二个不是从根来，第三个不是从空来的，不是从空来的，它都不是从这些，所以说啊，它不是说从某个地方生出来的。你讲的像生物啊，就是这样，生物中它是会讲什么呢？会讲的就是它从哪儿生出来的。但是呢，你就说到这儿的话，它就是它应该这么说，它是驳斥生物，它是驳斥生物，它不是从这儿生出来的，不是从那儿生出来的，不是从这儿生出来。这些生物上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你不一定有觉知啊。就是生物的条件具备了，就是根啊，有这个根，从根出了。生物上是讲的类似于根，生根呐、生根，生根，生物等于生根，呵呵，是不是啊？这就是三大段，看看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学习一下老人的开始。25元同章跟这里的六入有很大的关联，都可以有关联。你就这样的有关联呢、都可以有关联。你要这么说的话，徐辉是不是那个什么呢？是不是那个刚做完百座的那个？是不是啊？是在深圳灌顶的不？不是啊，不好意思。像解剖找处的来源，哎，对呀、啊，找处的来源，这就是找呢。但是他找处的来源，他找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说就像是解剖一样，他解剖到最后他找不到这个来源，没事，没修法，这聊起经来聊得正得劲儿，没事，咱一块聊聊，咱是聊聊楞严经。你要说我们在讲楞严经，没有那个资格，没有那个水平，咱们就是就着楞严经一块来学习，共同的聊聊。没修法的看清的，他特别有劲儿了，都是。这个经啊，它就是让从理解能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气入，有一个入处。这个经就是给人家说道理的，这经就是干这个的。以前都看不上，觉得这个讲经这些事儿，学习的话得讲啊什么的，耽误事儿。但是这个经啊，它的言语的作用，它就是，哎，让你知道一下道理。 也不是对付，他自己看清，他觉得有道理了，他觉得佛说的有道理了，他会慢慢的了解，觉得有道理了，就会开始深入的学习，深入的学习就知道自己总也做不到，然后就开始实修了呀。他是慢慢来的，他刚开始的时候看着佛说的有道理，他就开始深入经藏，深入经藏之后发现自己差得很远，然后进入实修啊。辩解信解行证嘛，信解行证嘛，文思修嘛，啊，对对对，这一段跟上面讲的差不多，就是这是老人的讲解啊。深入的这个觉，深入的这个觉就是是叫做处，就是深入，深入就是叫觉叫处，就是说呢是身体接触到事物之后呢，它有这样一种的触觉。就比如说吧，有人用一只冷手接触另外一只热手，如果冷手这个特别特别的冷，就是冷的厉害，比热的厉害的多，那么热手就慢慢变冷了，因为冷啊比较强啊。反过来，如果是这个一个手的热势比较强盛，热的厉害，两个手接触之后，另外一只冷手啊就慢慢的变热了，就是捂热了。你看我们冬天我捂一捂一捂，它不就是捂热了吗？啊，捂热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呢好像多了一个如哈，处是合起来才有的，显于离之，如是以此合觉之处显于离之，就是说合起来才有的，它是本来不是合在一起的，因为离啊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合的这个处，没有离就没有合，没有合就没有处，所以说啊是世间的事物啊是相对的，因为有离的原因才显示出来，才让你知道有处，假如说没有这个离啊，这个处就显不出来。所以说处它是有两方面，就是组成的，一个是合，一个是离。摄事若成，因于劳处。摄是交摄，各种事物交摄在一起就成了处。我们一段一段来吧。摄是交摄，各种事物交摄在一起就成了处。是离合和处，离合和处互相交摄在一起，所以有了种种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就是劳处吗？就跟我们瞪目发劳一样，也是劳相而影矣。这种劳相就是因于劳处。为什么会有这种摄事牵扯在一起呢？是因为我们交摄在一起的触觉之故，也就是说因为劳相才交摄在一起的，而交摄成功是由于相离之故。假设没有离，就根本不会有牵涉，所以这一切都是一种劳相，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互相涉事而成。但是呢它呀就是说是这一切都是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一种虚伪的劳，是一种劳相。感觉到冷和热的这种劳相，以至于身根都是菩提妙性中的邓发劳相。身根啊本来它就是四大假合成的呀，身体它本来就是四大假合成的，究其本因还是无明，还是无明，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才有了这个就是传取少分的四大为我，这就是这个身根啊，这个身根啊。所以说啊，非但冷热，乃至于整个的身根啊，都是一个冤枉啊，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你我他啊，什么张三李四什么的，都是冤枉出来的，冤枉出来的。我们就是因为不认识四大种性，本来就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比如说火性是尽虚空变化界，所以说预言就会烧啊，有一点煤气遇到火就会呼呼的烧了，就是说这个都是尽虚空变化界的。而我们呢是粘着执着这个四大之故，执着了有这个四大之故，所以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勾牵在了无明的壳子里面，勾牵在了一个无明的壳子里面，又指少分的四大为身根，多分的四大为世界和虚空、山河大地等等身外之物。实际上啊，虚空啊、身世界啊等等身外之故，也都是你自己，也都是菩提妙性中的劳相。它这面有一句话，就是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就是因为粘滞啊、执着啊、执着时有这个四大，因为执着时有这个四大，所以呢就把我们这个妙明真心就是勾牵，就是说的是还有就是勾牵到了无明壳子里，勾牵到了无明的壳子里，这就是第八识。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第八识，无明真心勾牵在了无明的壳子里面。因为这个无明啊，就是这么说，我们想要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想要认取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就 把我们的佛性啊就变狭隘了。怎么把我们的佛性变狭隘了法呢？就是变成了第八识，而且变成了你的第八识，我的第八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有了这些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把它，就是因为要知道它，要认取它，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把妙明广大的真心就给它变狭隘了。变狭隘了，就是勾牵在了无名盒子里。然后呢，执着少分的四大为身根，就是说的这一切都是四大。那身体上的这个四大，比起来世界上的山河大地的这四大来说，它属于是一点点，它属于是一点点的四大。这是身体，身体和身体以外的这个世界相比起来的话，身体那是多么渺小，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广大。这就是这个，就是少分的四大，这就是为自己的身根。剩下来的那些多余的，那么那些呢，就是世界了，虚空啊，山河大地了。这个地方老人讲的还特别的细，还特有意思的，还说了多分的四大为世界顿号虚。那个如来藏变成阿赖耶识，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是，说的很对。对，如来藏不是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给他狭隘，把他狭隘成了阿赖耶识，把他冤枉成了阿赖耶识，把他委屈成了阿赖耶识。就把他委屈成了，就把他委屈了，他只好委屈的，好吧好吧，阿赖耶识吧，就是我们都是这么委屈来的。轮回啊，所谓的现在这个世界呢，都是这么，都是一个委屈，都是一个冤枉。我觉得这一段里面的就是这个地方上是我认为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身啊是怎么来的？大家看楞严经啊，老是说，老是想，就是啊，楞严经不是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来的吗？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怎么来的呀？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啊，说到最后的还是无明，还是无明。说到最后还是这。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今天刚好才看到这一段少分。多分是什么意思？少分多分啊，少分就是一丁点儿，多分就是很多啊。就是这么说吧，延续是谁啊？是那个哪一个？是哪一个？是那个小孩还是那个爸爸还是那个女儿啊？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物质世界。咱们现在的人都是有一种物质世界哈，物质世界的理念，这种物质世界。啊，对对对对，少分就是小的，多分就是大的，就是大的，就是这么说。我们这个身体只是一小点一小丁点的物质，而这个整个的物质世界呢，他们的物质除了我们这个身体之外的那些，他们是那个其余的绝大多数的物质。啊，那是那个小的啊，知道了，就是少分，就是少分，少分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你就是咱们都是学过这个受过教育的，受过教育就知道精神和物质。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是也是物质，对吧？我们这个身体以外的其他的那些呢，也还是物质，对吧？我们就不说任何的感情和精神上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物质只占整个物质世界中一个非常非常少部分的一个，然后其他的这个整体的世界，他们上面的物质，山河大地那些的物质才多了，才多的很多很多，对不对呀？这就是少分和多分，明白没有？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个身体，按照现在的世间法来说，我们这个身体对于整个宇宙星河来说，我们简直太渺小了。就像我们打开微信，有一个小人站在地球上，然后有浩瀚的星空一样，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少分，然后外面浩瀚的星空就是那个多分，哦，就是那个。因为有离和合两种妄尘而发觉居中，就是之前讲的牵涉。假如没有离，一直合在一起，那就说不上。就是哦，这一段讲的是说的是，同是菩提邓发劳相，菩提邓发劳相，同是菩提邓发劳相。这一段开始就是老人讲的是下一段经文，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悉此神相明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委顺二尘，逗号，就是毕竟无体，就是说到这儿了。这就是老人对这一段的经解。因为啊，有离合，因为有离合两种妄尘， 而发掘居中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牵涉呀，如果没有离异之合，那就谈不上牵涉了，它是互相的呀，它是互相的，离和合来回交替的，说离是因为有合，说合是因为有离，离和合是相对的，相对而有了，如果单方面都是没有的，单方面都是没有的，他们是虚妄不实的，都不是实有的，只有妙觉真心是绝对的，离和合就是说要么离要么合，妙觉真心它是绝对的，是绝对真心，没有实和不实，没有冷和热，没有长和短，没有明和暗，没有没有这个方和圆，没有这些是非，一切一切是非都没有，假如有长短啊明暗呢、啊、这就是二相了，这就是两边见了，我们要，哎呀，这是老人的发挥了，我们要入不二法门，一切都没有二，有二都不是真的，所以绝对真心就是当下这灵觉寥寥，一物都没有，无能无所，是为般若无知，老人这个地方上发挥了一下啊，发挥了一下，没有对立。哎，你这么说的理上是可以的，但是要实际上来说的话，你这就分了，又分着一个对立，一个叫有对立，一个叫没有对立。你知道不知道啊，段桂荣啊？你可别就是说的是离开了那样一种对立，又多了这样一种对立，这个地方上很微细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一段的这一段说的这个老人，这是从这个地方上还就是老人能拐带我们一下就拐带我们一下，能这个就是给我们透露一下就透露一下，能说到这儿就往这儿上说，就是老人让我们要离开这个无相啊，要离开两二相啊，离开两种边界呢、啊，两种边界坏的不说了。好的，比如说我又粘着上了，今天有个师兄问，就是说的是他已经签座过了很久了，打坐也打了很久了，打七也打了，就那还是说的是一就是说的是就是闭起门户什么都不做呢，就觉得不对，但是一出去呢又粘着啊，一出去就觉得粘着，一出去就认假作真，就粘着上了，就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粘着上了，不出去他又觉得不对。就是天天关着门又不对，一出去干个啥他都粘上了，干个啥他就认假作真了，在他那儿就分成了哪两个啊，就是老人说的是二相二边见，就分成了哪两个，就是一个是粘，一个是不粘，就是我们修行人啊，就是到后来就是也容易犯的，一个是粘，一个是不粘，他认为那个粘不对，他应该有个不粘，他这还是二相还是边界呢，这么说吧，有这种就是用这种修行方法的人还没有明心见性，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可以暂时这样，但是你一直这样都修完了千座还这样，这就有问题了，必须要调整了，就是有一个粘，有一个不粘，自己给自己粘住了，他总觉得有一个不粘在，有一个粘在，然后他总觉得自己在粘，然后总觉得有一个真在，有一个假在，要提醒自己是假的，一会儿没提醒自己是假的就觉得不对，那你天天光提醒自己是假的，你还干事不干事了？关照不给力，关照不给力也是两边，一边是关照给力，一边是关照不给力，关照给力是啥样啊？张福茂又开始那个了。张福茂最近打坐加坐没有啊？离开二元分别是什么呀？李丽，你刚过百，哎妈呀，你怎么就刚过百坐啊？咋整的？可像一个伪心密学人啊，可像一个伪心密，说的可有道道了，一弄你是刚修，说出来可有道道了，你咋又是刚过？离开二元分别是什么？李丽，一真，那你这有一个一真，有一个一不真，你这又变成了二元了，一个是真，一个是不真，一真和二不真，又断了一丝。张兄啊，你不能老这么断，你为啥断？你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老断啊，你老断就不容易做下去了，你要么你就别做，等你想清楚了再做。想清楚了再做的时候就一鼓作气，到时候你哪个地方啊，你犹豫啊，心里面很弱势啊，做不下来啊，你可以临时找人问嘛，你找你信得过的谁去问问都行啊，你不一定要找我，他找你信任的人嘛，找你信任的人嘛，就是说是不是误会了，老师说总是说的短了。 啊，这是说到这儿了。依法不立，这儿就是说的依法不立，这儿又可以分成一个是依法不立，一个是立了。依法不立不就是针对人的立了吗？若没有那个立，没有那个有法可立，说什么依法不立啊？依法不立不是正针对着那个有法可立吗？你这还是两种边界，理立还是两种边界，怎么办？这就是老人说的这一段话，针对于新密师兄来说，有一定的借鉴，就是说的是二相边界，要入不二法门，一切都没有二，有二皆非真。所以啊，绝对真心是什么呀？就是这灵觉了了，一物都无啊，无能无所，是为般若无知。般若无知，这就是给段桂荣说的。段桂荣啊，般若无知说的就是你，你别要那个知，你也别担心自己这个教理上不行啊什么的，你就做一个简单的大妈也很好。但是你能够就是不因为这个无知而那个，不因为无知而恐慌，不是要知道一个什么，就是说要知一个什么东西，要证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总是就这个味道总是还在。你就是有这个味道在，你学再多也还是不行。他的身髓是般若无知，般若无知之后你学什么东西才容易触类旁通。那个时候也不是不学，我们现在不是都在学吗？现在在学的人里面有在千座内的，也有千座后的，我们现在都是千座后的正在学习。你不用竖大拇指头，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能不能够一个物都没有，无能无所。能无能无所这里啊也没有一个能不能，一物都无能无所，是为般若无知。我们共勉吧。我们因为有离合这两种妄尘，所以知觉性就从中发生，而发生了妄觉，有妄觉的原因就开始吸收妄尘，所以就要造业受报啊。妄觉摄受妄尘，虚妄的有一个虚妄的能觉，还有一个虚妄的所觉的那个对象，这就是妄觉摄受妄尘，这就叫做深入了。所以这种知觉性啊，离开了离合尾顺啊，毕竟没有本体，它是在离合尾顺上才显示出来的，离两边而有的。如果是离开了这个，离开了离合，离开了尾顺，它还一直在的，这个就是真心。离开两边就没有的，那就是妄想。就是我们的妄想的特点就是它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就存在了。有的时候存在的还显得特别的显著，但是它都是因为有条件。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这个就没了。这凡是这一类的东西啊，都属于妄想妄尘。这就是说的是离两边而有的是真心，离两边而没有的那就是而没有的那就是妄想妄尘。因为世界上的虚妄的呀都是相对而有的，不能离开两边的，所以这个触觉它也是虚妄不实的，因为它不能离开两边，它没有自体，就是说这个触觉它是不能离开两边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并不是真实有的，这个触觉并不是真实有的。如果说我们真实有的话，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这个没有了触，没有了离，没有了合，这个触觉就没有了。你怎么能说这个触觉是真实的呢？触觉它有，它是产生有条件的，它是有条件的，它要有这个离和觉。就这么说吧，我们离开了这个身体，没有这个身体了，你到哪去触觉啊？你都没法去触觉的哈。所以它是有条件的，只要有条件而存在的东西，它都不是真实的，它都是了无自性的，这就叫做没有自体。就是说的身体的知觉性，它是虚妄的。所以说啊，这个知觉性的虚妄，它不是从离合冲生，恶君阳，没有身体了，不好懂，那就是我讲的不大对呗。你咋让你不懂了？你哪个地方不懂？你说一下。没有身体了是去哪里了？没有了身体，你的精神照样存在啊。你就这么说吧，你睡着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有触有觉和合啊，睡着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动啊，这个时候你还在啊。离开了身体是去哪里了？你睡着的时候就等于是离开了身体啊。离开了身体是去哪里了？你现在你也不一定啊，你不一定要，你怎么叫，我不知道这句话，江启军这句话应该怎么答呀？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很奇怪。平时也不是都是黏着着这个身体的呀？你说的是触觉吗？如果是单单说触觉的话，离开了身体就没有触觉，身体是触觉的必要条件之一呀。 离开了身体哪来的触觉啊？经常打酒，哎呀，打酒他着相，那很正常。你说清楚是什么去哪里了？贺军阳啊，你具体的哪儿不好懂？你再说一说，哪个地方你觉得不好懂？就是触觉啊，不是从离合来的，不是从尾顺有的，不从根生，也不是从空生的，它是虚妄的。你是说人死了之后啊，人死了之后身体坏了，身体坏了，这个我去哪儿了？你人活着的时候，身体在的时候，你还胡跑呢，你还胡跑呢，你别说死了以后了。这个我并不是假合在这个身体里啊，并不是假合在身体里的，你别把我跟这个身体等同。身体是能认知，有这个身体，有一个能认知的你，还有一个所认知的，这两个全都是你，它都不存在。就这么说吧，这个你一直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你说的是神识，神识就裹在身体里了，那它去哪儿了？它随着这个神识的趋势，它跟着下一个接着跑去了。它有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就是业力啊。哎呀，张富茂，任何一个人打坐都比你厉害，就你是打坐最不厉害的。你是不。你是来晚了没听懂啊？那就算了，不能再补课了。做梦也还是有一个身体，对呀、啊。身体只是一个房子，老是人死了身体还在，人死了身体还在，处没有啊？处它不仅仅是身体啊，它不仅仅是身体，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身体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呢，它并不等于是身体跟处完全画等号啊。离开了身体没有处，但是不等于有了身体就一定有处啊。处它是身体这个离不开身体，也离不开离和就是觉和合，尾和顺，也离不开空啊。它离不开根，也离不开空，也离不开觉和也离不开这叫什么离和合嘛，也离不开离和合嘛。它不能说是那个什么，不能说是就是光跟身体画等号，不能说光跟身体画等号。人死了之后身体还在，处也没有，正常啊。所以说处是个妄想啊，处是个妄想。江启军这一段是跟你说的，因为执着执着这个四大之物，把这个妙明真心勾牵到了无名壳子里面，又执着少分的四大为身根，多分的什么为身外之物。江启军这一段就是老人的这一段，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不在的，你在他就在，不，哎呀，随便嘛，你这么认为也行吧。你在他都在，你在是啥时候在呀？就是身体死了算你在还是不算你在？江启军，你最近这段修的怎么样啊？或者说啊，你问人死了之后身体坏了，那个我去哪儿了？你现在的这个我在哪儿啊？现在的这个我在哪儿啊？别说人死了，你现在这个我在哪儿啊？处为什么虚妄啊？处为什么虚妄啊？因为这个处啊，它是有必要条件的存在，它才能存在。离开了这个必要条件，它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处是虚妄的，这是上一段老师讲，老人讲过的。这个地方上不可马虎，不可马虎含强。看到七处争心，你感觉好像没有心了，你没有心了，你谁在感觉啊？你能够减少你对心的执着，减少你对于这个就是减少你的执着，那很不错。但是呢，就是说的是离真正的气入还远着呢。具解秤砣里面哪个公案啊？江启军，我是说别说人死后身体坏了，那个我去哪儿了？现在你的这个我在哪儿啊？现在这个我在哪儿？是你的身体吗？江启军，你说的是皮带一零皮带那个吗？狮驼林那个是具解秤砣吗？这个叫贺什么？贺军阳啊，你慢慢往后看啊，后面还有，你慢慢往后看，看看你能不能明白这个触觉是虚妄的，后面还有呢，还有驳斥呢。自杀了啊。那个蔡小鹏说的这个是针对江启军说的，那个自杀了还在作怪呢，他已经就是自杀了，自杀了以后的话，但是呢他还在这折腾，还在那折腾，呵斥他心胸那么，他死了之后终阴身没有去投胎， 还在那干侍者的行当呢，到了夜里就在藏院支客寮厕所这仨地方出没，继续干什么活？摆鞋子啊，把鞋子摆正，把瓶子移好。试想，本来好好的，突然发现瓶子、鞋子挪了地方，你作何想啊？所以一众苦之啊。老师写的这个文笔还挺幽默的。现在的你在歪歪里，还在你的身体里吗？一众苦之对。那个贺湖南的那个贺师兄，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后接着发的，看见了吗？没有，后面的那一段没看见呢，没看见了，行，就这个吧，咱别离开经文，咱接着往下看经文。那个湖南的贺师兄啊，这个身体的触觉你明明是有哈，但是身体的触觉是不是有啊？你认为它是有，它怎么可能是虚妄的吗？对吧？你认为它是有，它是有，它到底是从哪儿生出来？既然是有嘛，就像是这个母鸡蛋一定是母鸡生出来的嘛，有这个母鸡才能生出来这个鸡蛋，没有这个母鸡哪来的鸡蛋呢？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触觉要是有的话，这个触觉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呢？这个触觉是从合的地方，若从合的地方生出来，就是我们两个东西两个手相合，哦，就知道了，这个冷啊热啊柔软啊坚硬啊，这就来了。就是说的是，假如说它从接触的地方生出来的话，那么它离开的时候呢，这个知觉性就应该消失啊，这两个手离开的时候就应该消失，但是离开了你明明还知道，哦，这离开了，还有离开了，你就不应该知道这个离开呀。事实上你是知道离的，你两个手掌相合的时候，你知道两个手掌相合这种知觉，然后离你也知道离这种知觉。那么就是如果是知道离，就说明它不是从合而生出来的，就是触觉不是从合这个地方生出来的，既不是从合生出来的，反之也不是从离生出来。如果是从离生出来的，你就不应该感知到它的合。就这个地方很关键，贺师兄，这是对你说的，你能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算了，因为前面有说过，而且呢，它都是这种格式，六入虚妄都是这种格式。它要是从合生出来的，它离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感知到这个离；离的要是从离生出来的，它合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感觉到这个合。现在你既能感知到这个离，你也能够感知到合，所以说明它不是从离生，也不是从合生。就是说的是，既不是从离合生，对，同样也不是从尾顺生，不是说就是按摩一下啊，就是顺了就从这生了，或者是打你一下、掐你一下疼了是尾了生了，也不是从这儿，所以说尾顺二相也复如是。那么它不是从这个离合尾顺四相来的，它是从身体来的吗？这个触觉是从身体来的吗？如果是这个觉性是从身体生出来的，那个身体本身没有离合尾顺四相啊，也就是说就像身体就像那一滩肉似的，它怎么会有离合尾顺四种感觉？它没有这四种感觉。假如说它是由身体生出来的话，那么知觉性也没有，就像是母鸡生出来的鸡蛋呢，它最后会孵化成小鸡啊，孵化成小鸡，所以母鸡有觉受，小鸡也应该有觉受。那么身体没有这种这个离合稳顺四象的觉受，那么知觉也不应该有觉受。知觉没有觉受，知觉还是知觉吗？所以说知觉没有这四象，还有什么知觉性啊？离开离合为顺，这个知觉也就没了，这个触觉也就没了，本体也就没了，能生什么东西呢？无从生起，所以不是从根生，本体没有了，就是它压根就没有一个这个知觉性，压根就没有一个知觉性的话，它就是说的是，那怎么可能生出来这个冷啊热啊尾和顺呢？都没有这个触觉了，哪还能生出来触觉所感知的尾和顺啊，冷和热呀，硬和软啊，都感知不了了。所以说啊，这个如果说触觉是从根生的，那不对。那不对，触觉它是无从生起的，它并不是从根生的，不是从根生的，也不是从理和尾顺。你有点笨，慢慢学。没事，你要是不明白的你说吧，估计看的刚开始不习惯，绕都绕糊涂了，问题可能还提不出来。无中生有，无中怎么可能生出来一个有？就这么说吧，你都不是人的东西能生出来一个人吗？无中怎么可能生出来一个有？假如说就是说的是，就无中生有类似于空，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吗？是从空中生出来就类似于无中生有了。 假如说是知觉性是从虚空生出来的话，那么知觉性虚空应该知道这个触觉，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就不应该知道啊。嗯，但是现在并不是虚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所以知觉也不是从空来的，也不是从空来的。所以说触觉性是真实虚妄不实的，没有本来没有的，故而非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无中生有这个话就是把无给执实了，无中咋能生出来一个有啊？无中生有就是自然性，自然性就是无中生有，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要是无中生有啊，那这个虚空这么大的，这个世界上总体来说是有的多还是无的多？当然是无的多，就是虚空占的是多数，而实体占的是少数。这样的话，要是无中生有啊，这个世界应该遍布有才对，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虚空啊。因为虚空能够生出来这些有嘛，那应该遍布都早都已经就是就像大水一样，都腻了，咱们都沉溺在里头了，都成为一种有了，都没有这么多虚空了。假如说无中能够生有的话，知觉从佛性来的吧。嗯，玉师兄，你千座内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千座内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知觉不是从佛性中来的，知觉就是压根就无声，知觉是虚妄的，不是说了吗？上面说了吗？深入虚妄，本非因缘，它就是这么说，不是从这儿生的，不是从那儿生的，也不是从这儿生的，不是从这个触觉的这种的觉受生的，也不是从身体生的，也不是从空生的，你就是跟它有联系的地儿，你都找遍了，都不是从这些地方生的，那是怎么样啊？那说明它压根就无声啊，压根就无声啊，这是说我们触觉，我们的知觉是虚妄的。无中生有，有还无，到底是有还是无啊？邓发老相，哎，对，张福茂，嗯，对，张福茂说的没错，邓发老相，张福茂就是打坐不行，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是名无生。幻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呢？段师兄，有无是什么意思啊？幻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知觉也是虚幻的，对，你知道知觉是虚幻的，这岂止知觉是虚幻的，什么都不是，都是虚幻的吗？你从知觉是虚幻的这个地方，就应该一叶以知秋，以一般窥全豹，从这个地方都知道了，这些全都是虚幻的呀。这就是深入虚妄了，深入虚妄。批人有人以一冷手出于热手，如果冷得多呢，就是热的就会变冷，如果热的多的话呢，冷的就变成了热的了。所以说啊，就知道这个触就是说的是有这个两个相合起来，这样就有触了。但是这个触呢，它实际上啊，它因为有离，这有一种离，所以才能够显发出来合这样的一种的触，所以它们两个是互相的离和合相互的交涉这样而成的。它这样而成的，这样的就成了一种的触，这种的触呢，它实际上啊，它也是一种虚妄，也是一种虚妄。这个能触和所触，同样的都是菩提正邓发老相，就是能触和所触都是菩提邓发老相，能知觉的身体和能知觉之性和能知觉的这一个和所知觉的那些，能知觉的冷和热和所知觉，能知觉的这个你和所知觉的这个冷和热，全都是菩提邓发老相。就是因为有离和合这两种妄尘，然后对这两种妄尘认假作真，认假作真，然后呢就开始有这种触觉发生了，触觉的发生在吸收到底哪个是离哪个是合，在这里面妄加分别，妄加分辨，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分别，这样就有了这种的触觉，就有了这种触觉。这个触觉啊，离开了这个离合违顺啊，毕竟没有体，所以啊，知道这个触觉啊，它是不是这个从离合而来的，也不是从根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它从这三个都不是从这三者生出来的。如果是从合生出来的，离的时候就应该没有，就不应该感知得到离啊，为什么现在还感知得到离呢？同样的道理，它要是从离来的，它也不应该感知到合，所以说是它不是从离合二相来的，同样也不是从违顺二相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假如说是从根生出来的话的，那么根是无形之物，它怎么能够又生出来的就是有各种的感知呢？ 那就不对了呀，他就应该没感知才对，应该像无形云之物没感知才对呀，他又有感知，没有感知那就不叫触觉了呀，不叫触觉的了。所以说他不是从根生出来的，不是从身体生出来的。假如说是这个触觉是从空中生出来的话，那么空它那虚空它有知觉，那你凭什么会有知觉啊？那就应该虚空知觉虚它的，你怎么会知道有冷暖呢？不关你的事儿啊。所以说它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也就是身体的知觉性啊，它离不开离合顺尾顺，也离不开身体，也离不开空，但是它不从尾顺生，不从根生，不从空生。所以说啊，这个深入虚妄呢，它不是从某个地方生出来的，所以它叫非自然性，它也不是凭空而产生的，它离开这些必要条件，它也没有这个触觉。所以说啊，就是它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它是虚妄的，说明了它是虚妄的。他要假这些条件，他有没有这些条件？他没有，他也你谈不出他从哪儿生，谈不出他是从哪儿生，他就是虚妄的，他就压根儿就没生，啊，就是说这知觉是没生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就是他都不肯说无。段师兄，你就说一个无吧，能死吗？不说无也不能说有，那到底说啥？就是你段师兄到底是活到底是死啊？你段师兄到底是个人呐、啊？不是个人呐、啊？说你是个人也不对，说你不是个人也不对，咋做的？你玩这些东西啊，你就是怕耽误你啊，耽误你啊，段师兄啊，反正你过了千座了也没什么，你们都是虚，我们都是虚妄的，那你这句话也虚妄，不搭理你这句话了。你说虚妄的话干啥呢？何必呢？江启军啊，你就是说的这个平时观照的时候是可以这样观照的，平时注意要用这样的观照，不要着其他的相。第一不着世间相，第二不着出世间相，知道吗？也别着出世间的相。你给我说一个不缠的来，玉苏红、玉菊红，哎呀妈呀，出现了两个，这就是这个了，深入虚妄就结束了。贺师兄啊，你还有啥？为什么不是因缘生？因缘生啊，不是的，它是因缘生，是因缘性和自然性啊，它是这样的。因缘生就是有因生和无因生，有因生是从什么因生出来的呀？就是说它最推及到根本，它最根本的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呀？这个叫因缘性。它是从哪儿生的呀？它既不是从离生的，不是从合生的，也不是从根生的，也不是从空生的，所以说它没有，它并不具备这种因缘性。这个因缘性啊，不是我们说的因缘合的意思，这个因缘性就是有一个从这个因而生出来了，攀缘这个因而生，这叫因缘性。它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因缘性，它是说的是从此因而生。当然了，当然是当体即空的意思。非因缘生就是非因非自生，非缘非他生，非因缘生非共生，非因是非自生。非缘非他生，非因缘生非共生。蔡晓鹏，你总结得很好啊，非常非常好。对的，是的，非因就是非自生，非缘就是非他生，非因缘性非共生，对，是这个，老人经解里的，我就没提炼出来呀、啊、这个过去了我们就开始易入啊，易入虚妄。杨师兄现在性情大变，上来的话就是点赞啊，点赞，各种点赞了，打气的时候都打击人啊，打气的时候把那些那个什么打完了千座的也都打击一顿，易入虚妄。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这个睡熟便悟，懒沉思意，失意为妄，使其颠倒，生诸一灭，息息终归。放羊吐刀了，生诸一灭，息息终归，不相逾越，称意之根，兼意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因于 千座师兄的克星，哎呀，千座师兄克不住，一个千座内的师兄咋都克不住，他说的话就是说的，他总是嘲讽那些过了千座的不明心见性，那也没有用，过了千座的人他自有入处，他自有转世之处，他也不会因为你这个嘲讽怎么样，他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称赞怎么样，他自有他的定力，每一个过了千座的这一块都有他的定力，他知见不一定是那个明心见性的份儿，但是定力，但是力量绝对是有的，他不在意那个课，他课了半天，他嘲讽了半天，对人家还是没有用。非自然性不是非自生吗？非自然性，非自然性不是非自生的，不是的，不是的，非自然性就是没有因而生啊，没有因而生啊，也叫做自生吧，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也可以叫做自生，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叫自生，就是自然性叫自生，就是可以这么说。你简单来说吧，学协会啊，你别用那么复杂的，你弄那么你就这么说吧，有因生还是无因生？它是到底是从有一个原因生出来的，还是没有原因，它就这么自然而然的蹦出来的？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就这样说吧，先别说那个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不无因生啊。你就分成了四个就麻烦了，不好弄，不好弄。这个非因缘性不就是说的是不就是说的是不共生啊什么什么的因啊什么的，就是那分当然是可以的，就是这些教理啊都是活泼的。但是呢，就是我的擅长是简洁，我的短处是不会把它就是发挥，不会把它就是发广阔。但是我特别擅长简洁，我告诉你啊，这个简洁起来就是要么是从一个原因而生出来的，要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原因，它自己蹦出来的，自己蹦出来的就叫做非自然性，它有一个原因而生出来就叫因缘性，知道了不？就这么简单。那是老人的教理很微妙，他都给解释的，他就能解释成好几层好几层的意思，把那里面的都能给你解释解释，发挥发挥。就是说的是因缘性的那一点，他说的是因缘性的那一点。刚才蔡小鹏用的那个非，因是非自生，非缘生是不是他生，非因缘生是不是共生，就这样一解释，他说那跟非自然性不是一样了吗？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那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解释，一种发挥。薛杰慧明白了哈，明白了。好的，好的。看这一个啊，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悟，懒沉思意，失意为妄，使其颠倒，生住意灭，息息终归不相逾越，称意之根，坚毅于老，同是菩提等发劳相。这个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即知。居中息磋内沉，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上面那个叫知觉性，这个叫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寤寐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也非空生。这个说的是意。意入虚妄，意入虚妄，就是说到了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就是说的他困的话，他特别特别累的话呢，困了、疲倦了，他就睡了，然后睡醒了、睡足了呢，他就睡得饱了，睡饱了他就醒了，悟就是醒了，醒了，就是睡饱了他就醒了。然后呢，就是说呢，他接触到这些尘呐，他把这些尘呐都记忆下来了，这就成了这个意了。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意，就是忘了，就是来来回回的，要么就是意，要么就是忘，要么就是这个悟，要么就是寐啊，就是说的是醒啊，睡着啊，要么就是就是失忆，失忆就是灭，就是等于忘，忘就是等于是灭啊，记住啊就等于是生啊，就等于是生啊，生住意灭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来来回回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有时候意，有时候忘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还有呢，后面的这个生住异灭，息息终归，不相逾越，称义之根。这个地方是解释什么叫做义，什么是义。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万象，就是前五尘，眼耳鼻舌身接触到了色声香味触。那么接触到了这个之后呢，它有了这种五识，它对于这个五识啊，对于这个五识，它就吸收了，把这个五识啊，就是把这五种认识都吸收进来了，这就叫做息息，然后都归到哪儿了？归到他的思维这儿了，归到他的思维这儿了，不相逾越。比如说他眼睛看到了这个锅开水开了，然后这个时候耳朵呢又听到了门铃声，那么呢他就会依次的记下来这个东西啊，都不用他想，他就会先看到了这个水开了，然后又听到了这个门铃响，这两个依次的呢，就是让他把这两个都记下来了，不相逾越，称义之根，就是前五识接触了这个五尘之后都不相逾越，这样的话就是都回到了这个第六意识这儿，然后加以分别，加以思维，我到底是先开门呢，还是先把水关掉啊，他就开始去思维，去决定了。但是前面的那个接触的那个，那就是依次依次的进入到他的这个思维里面进行分析，这个是不相逾越的，就是前五尘接触，前五根接触五尘，然后不相逾越的都回到这个第六意识，这第六意识就开始分析了，能分析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做意根了，这个意识了。实际上啊，这个意识和所意识的对象，这个意和所意的对象，完全都是多余的，都是菩提邓发劳相，都是多余的，这个意和所意的对象全是虚妄，这就叫做兼意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即之居中悉搓内尘，就是说啊，因为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有了，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有了，就这样就是把这个就是集在里面了，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是所有的，你看前面的五十啊，五十要么是有五十要么没五十，你比如说是就是说就是那个有这个听到的声音，没有听到声音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个五十的特点，就是生或者灭，就是这个，就是都回过来了，都回到了第六识这儿，回到了第六识这儿，悉搓内尘，就是第六识自己在这儿妄加分别，这就叫悉搓内尘。悉搓内尘，悉搓的是什么？它并不是直接悉搓的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就比如说是这个米饭呢，你闻到了就是香啊，对吧？这个米饭就叫做外尘。现在什么叫做内尘呢？哦，我闻到了这个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是什么香啊？是米饭香，这就是内尘了，这就是你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已经升起来的，就是已经形成的觉知加以分析，加以判断，这个就叫做悉搓内尘，就是对于这个识再加以分析和判断，这就叫做内尘，就是即之居中，悉搓内尘，加以分别啊判断呢、啊、这样的话，然后见闻逆流不及地，见闻逆流，我们有一个说的是逆流往所，就是说的是不要那个能和所，把那个能和所啊，就是说的一直往上逆到就是没有能和所，见闻逆流就是说的是我们是一般是顺着见和闻，哎，这有一个苍蝇跑过去了，那儿又有一阵风吹过去了，我们现在就离开那个苍蝇，离开那个风，离开所见，离开所闻，都离开这些，就是全部都离开，等到那些离不开的那个东西就叫做觉知性了，就是觉知性，它的意思就是觉知性它可以六识，它的可以离开外境，自己单独存在，这就叫做觉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他自己就是说前面接触到了他有那些识，但是对于识进行分析的这个进行对识进行分析的，他跟见闻已经没有关系，他是见闻之后的事了，他不是那个见闻了，也就是说的是离开了那种的外尘接触外景，然后他还在的这个东西，离开了外尘接触外景的那个，他还在，这个东西就是觉知性。 觉知性，这个觉知性啊，这个觉知性，但是觉知性也有特点。这个觉知性啊，要是离开了这个醒啊、睡着啊、生啊、灭啊，要么醒了，要么睡着。只要你一醒，它就有；只要你睡着了那一会儿，它就没有了。当然了，你睡着了做梦，它又有了。但是你刚开始睡着了没做梦，它不就没有吗？它就是生灭。那就是说的这个觉知，只要是你这个醒了，或者是你睡着了，完全睡着了，没有觉知了，它只要你醒了就会有。这个有是怎么衬托出来？当你睡着了，你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它是这两个是在一块的，就像是声音的那个动和静一样，它是离开了那个醒和睡着，离开了这两个，也就是要么就有觉知，要么就没有觉知，离开了寤寐和生灭这两种尘，毕竟没有体。所以说啊，觉知之根呢、啊，它不是从醒和睡来的，也不是生灭，也不是生灭，也不是说的是从生灭来的，也不是从根儿来的，也不是从空出的，就是这一对儿。留不及地，就是说它到不了的这个地方，它到不了的这个地方，见闻所到不了的地方，谢金霞，见闻之流流不到的地方，流不及地，就是说离开了那个见闻，它还在，离开了那个见闻，就是让你离开那个见闻，离开那个见闻，离开了那个见闻，它还在，这就叫做见闻逆流，流不及地。你没有这个见闻，就是你把眼睛闭上，你把耳朵堵上，但是它还在，它还在。这个地方啊，最好玩的一个关窍是在于灭。我们只知道生，我们只知道生，生这个意，这个意啊是生。生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妄加分别啊，这个咸啊，那个淡啊，冷啊，热啊，好啊，坏啊，什么什么的，是啊，非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忘了这个灭，这个灭也是意的一部分。这个灭就是什么意都不起，这实际上这还是意啊，这还是意。就像是看见黑暗，还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是一种看，还是一种看，并不是瞎子。这个意也是一样的，你就是所有的都隔绝开了，什么什么都不生了，一点的一个念头都不生了，这是什么呀？这还是意，这还是意。我们总是觉得不生念头好，老是在这做文章，做的真是枉费功夫。你可别三年都做这个文章啊，光想让他就是不生念头，不生念头就对了，不生念头是另外一种觉知。你打坐呢，你管他生不生念头啊？你管咒语不行吗？非要管他生念头还是没生念头，念头多啊，念头少啊，一天到晚关心的就是这个，关心的没个正地儿，就这一点。他的诀窍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在这一点，就是在这一点是他最关窍的地方。不是指的一根，就是指的是意。你说一根就等于指的是第七末那时了，咱们说的是第六意识，这里说的是第六意识，不是说的一根啊，不是说的一根。流不及地，你虽然是逆流了，把前五根都关掉了，这是精解吧？前面五根不跟着五尘跑，但是你只能达到第六根道，而流不到心地去，这叫流不及地，所以功夫还差得远呢。哎，这是老人讲的，老人讲的比我深入的多，我是把字面翻译翻译，我自己这么理解的，以老人的为准，以老人的为准。流不及地，就是把前五根都关闭了，前五根不跟着五尘跑了，但是你只能达到第六根，到第六根而流不到心地上，流不到心地上，流不及地，因为功夫还差点。如何到心地呢？这功夫后面讲，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再给大家讲，这是老人的讲解，这是老人的讲解。老人讲的更广阔，要我理解啊，简单的理解就是留不及地，就是关闭了，关闭了那个第六意识还在，第六意识还在。哎呀，我的发挥的特点就是粗，我的发挥的特点就是粗简单，这就是我的特点，我永远不可能发挥的细，我都发现了，我都发现了弱处，这是我的弱处。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这一段就重复了一下啊，这句话怕跟不上上面的那一段。当知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也非空生。何以故？若从寤来，寐即随灭，将何为寐？必生时有，灭即同无，谁令 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计，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物昧二相，随身开合，离思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华，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之，何关如入？是故当知，亦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心。后面耳根源通章跟我们心中心很重要。我们心中心是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你说的有道理。对，是的，是的，跟我们心中心很重要。是的，是的，我们实际上是从耳入心，你知道吗？杨子涵，我们是从耳入心。刚开始的话就是心念耳闻，心念耳闻，到后面的话我们就直接的就心念心闻，要从耳入心。咱打岔子了，打岔子了，有点像啊，打岔子了。嗯，天爷，不是有点像，你说耳根圆通章的时候我们就是耳根圆通章，说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就是那儿，就是那儿，说到那儿了就是那儿。但是我们再进深一步，我们耳根圆通这个地方上不能总是耳根圆通，让你着在耳根上，我们关键是要从耳根契入到圆通啊。所以说的话要最后要契入到心这个地方，不能总是着一个耳根那还行啊。都是要入流亡所入寂寂，都是要入流亡所，但是入手处耳根这个地方是容易入的，耳根这个地方是容易入的。从这个地方上来讲，我们绝对是耳根的，绝对不是其他的。耳根最利，对，耳根它有1200种功德嘛，眼根它只有800种功德嘛。实际上耳根最利也是一种，就是一种方便说。你像就是说，就是阿难的七处真心的时候的话，用的是就是说，佛给他举一个拳头嘛。阿难，你看是什么呀？把它握起来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又为什么用拳？如果耳根最利的话，为什么又给他用拳头啊？眼前触目所见，触目皆是。也行，也行，对对对，回到这个顶上，回到这个顶上来。如是阿难，当知如是知觉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也非空生，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将何为昧？必生是有，灭即同无，谁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计，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物昧二相，随身开合，离思二体，此知觉者，同于空华，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之，何关汝入？是故当知，亦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就没有什么了，这个就没什么了。就前面那一段有点好玩的，这个还是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六五入一样的，就没啥特别玄妙的了。就是这个地方就知道这个觉知啊，觉知啊，这个觉知它的根源，它并不是说一根啊，可不是说一根啊，可不是说第七莫那识，他说的是这个。那么这个觉知啊，要揪这个觉知的根源，它到底从哪来啊？它也不是从醒和睡来，也不是生灭，也不是从这个哪个，就是说的是跟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浮尘根生出来的。这个根还是指的是浮尘根，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是从醒了来呀、啊，如果是从醒了来呀、啊，那么睡着了就应该灭了呀？为什么你还知道你睡着了？为什么还是睡着了呀？为什么还睡着了？而且睡着的时候的话，人家要是给你一下子，你也能够醒啊，你也能够醒啊。所以说啊，你就不应该知道有一个睡着，也不应该知道有一个睡着。你就是如果是从醒着来，你就不应该知道有一个睡着。但是呢，你也知道你睡着了，就是醒了之后你说，哎呦，刚才你睡着了，你还是知道的。而且你正在睡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是搅动你的话，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是睡着了有的话，那醒了你怎么会知道呢？醒了也不应该知道。所以说他是这个觉知啊，这个觉知离不开醒和睡，离不开醒和睡。但是呢，他也不是从醒生，他也不是从睡生。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觉知啊有生有灭，要是生的时候有，你就不应该知道这个没有个觉知，没有觉知，有没有觉知和有觉知，就是这两个，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要是生的时候有，你就应该是就是说的是灭的时候就不应该知道有一个没有觉知，没有觉知。那谁在令谁受灭啊？就是谁在灭啊？谁在灭啊？怎么知道？哎呀，我没有知觉了呀。 就像那个身体没有知觉的冻僵了，哎呀，我没有知觉了，我没有知觉的这个不也是吗？不也是吗？不也是一种觉知吗？如果是这个就是说的，你只能感觉到这个没有觉知，那么你就不会应该有，就不应该再有各种觉知啊，你就应该一直的没有觉知啊。就是如果是他一直是没有觉知的，他就不应该再感受这样的觉知那样的觉知种种的觉知啊，他现在既能感受到有觉知也能感受到没有觉知，所以他既不是生从生来的，也不是从灭来的，他不是从醒来的，也不是从睡来的，就是这一个了。这就是相上来说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这有啥稀奇之处，跟前面的一样，也没啥稀奇之处，这是这一个了。然后说的是，若从根出是这个从根出啊，就是说的是你醒啊你睡着啊，这两个寤寐二相随身开合，就是你醒啊你睡着啊，不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吗？不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吗？离开了这个都是，就是醒啊睡着啊都是离开，都是跟随着这个身体，有这个醒，有这个醒，有这个睡着，有这个醒，有这个睡着，离开了这个醒和睡着的话呢，你就不知道这个空华，你怎么能说它是从空生出来的呀？这就是你怎么能说它是从这个一根生出来的呀？从一根生出来的，就是说你要是说它是从一根生出来的，但是它实际上是随着身体的开合，身体的有知觉了，这就是醒了，没有知觉了，那就是睡着了。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了，那就是说他是跟着这个有知觉没知觉来的，跟着有知觉没知觉的这个身体来的，他怎么会是从根来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我理解他不是那样讲的，那个不是像前面讲的，他讲的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从一根来的，实际上物和昧，他最大的，他跟的是这个身体啊，他跟的是身体的，而不是说是从一根。不是从一根生出来，它是从身体来的，所以说你不能说它是从根生出来的，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地方看看老人是咋解释的，我解释的这个不一定太合适，我总觉得啊，老人的解释也是这样的，这个一根呢、啊、是单纯的是说一根的，但是呢醒和睡着啊，它是身体的，它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说的是除了一根还有其他的五根呢、啊、就是五根中五根里面的任意一根开它都可以开，任意一根合就是五根全部合上它才合，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身体的开合而起现的，老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老人说的细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它不是单纯的从一根生出来的，这一段话是这个意思，它不是单纯的从一根生出来的，它是跟前面的，你比如说是这个前面的，要是就是前五根要是某一个开的话，它也会醒啊，它不是单纯的从一根来的。所以说啊，你说这个从一根来的，这不对，从一根来的也不对。它实际上这个一根这个事儿，它得结合着前五根，它得结合着前五十，它不结合着前五十也不行。这是这一个，就是从根除的。如果是从空生的呢，那就很简单了。从空生的，它自是空，何关如啊？所以它空知道，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样的觉知啊，是啊非啊什么的。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什么非啊？所以也不是从空除的。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意，就是这个意啊，就是觉知啊，就是这个觉知，就是我们的觉知，觉知这个意，这个意入啊，它不是说是从醒而有的，也不是从灭而有的，也不是从生而有的，也不是从这个就是不是从醒和睡着来的，不是从醒来，也不是从睡着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生而有，或者是从灭而有，都不是的。因为它这个觉知是有时候觉生，有时候觉灭，有时候觉醒，有时候觉昧，所以说它不是从这四个的单纯的某一项中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也不是从一根生出来的，它如果是从一根生出来的话，实际上啊，这个醒和睡着啊，它是随着身体的开合，它跟一根不是什么特定的关系，所以说它也不是从一根生出来的，它是从空生出来的吗？也不是。要是空生出来的话，空有意，不应该是你有意，现在明明是你有意啊，圣物信汝意啊，汝意不可信啊，明明是你有意啊， 所以不是从空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觉知啊，它不是从醒昧来的，也不是从这个一根来的，也不是从这个空来的。所以说它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大概顺就顺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学习老人的精解，就先这样吧，到时间了。
好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谢谢郭老师啊，辛苦了。